今日我哋会讲一次讲嘅内容咧，包括几方面嘅，就系第一，耶稣呢个人系咪真嘅喺人类历史上出现呢？点解耶稣一个宗教老师嚟嘅，咁后来点解会成为罗马政府嘅罪犯呢？在当中我们说神很厉害，神的全能，但人呢有自由意志、哦、那这件事大家怎样互相配合呢？最后是神的审判。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祈祷。慈悲天父，求你给我们有、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去明白当时在历史上耶稣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当我们去看回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你什么，看到什么。求你给孩子有属天聪明智慧能力，去将你自己的话语讲解清楚。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其实呢，你知道这个关公呢，其实是一个人来的，但是一传传下，现在我们就在拜关公，很多人就在这里。咁會唔會耶穌呢又係人哋七家八家咁啊加幾畫落去，咁啊到後來呢就變咗講到而家耶穌係咁樣。咁喺即係 AD 即係公元七十年嗰度呢，有一個猶太人呢係歷史學家嚟嘅，佢呢作咗一本書，好耐㗎啦你知道，咁佢就翻譯咗啦，即係中文嘅書點翻譯好啦，就講到呢即係當時猶太人嘅歷史呀。咁佢講到耶穌係點樣，大概在呢個時候耶穌誕生了，他是一個智者。如果我確實稱他是一個人嘅話，因為他是一個做了令人驚訝的事蹟的人，咁於是也是樂意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師。咁但係佢唔係信耶穌喎嚇，咁所以佢就係講到啊有比拉多，然後佢即係被判刑啦，死喺十字架嗰度，然後三天之後顯現又復活。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羅馬士歷史學家，好出名嘅，同埋佢係參議員，所以好有名望嘅，所以見到個即係佢哋做咗個石像喺度。咁佢做咗讀咗即係寫咗本歷史書叫《編年史》，咁亦提及到咧耶穌同埋比拉多對佢個處決。咁仲有其他啦，我就唔提啦。咁而基督徒咧所謂嘅聖經咧嗰本書咧，其實最先發現即係最早期咧，係第二個世紀嗰啲即係草書啊，即係喺度寫嘅。咁啊，見到一忽，咁你見到爛咗好多一忽一忽咁啦。佢喺古代嘅垃圾場當中發現第一組嘅即係手稿。咁其實呢啲手稿咧，手抄本啦、希臘文嘅有5800份揾到嘅，拉丁文咧有10000份。其他語言的手稿有9300份，即是說如果不同的人在當中抄寫的時候加了自己的意思，其實你將這些手稿將它對回，你就知道 哪些是多一點，哪些是少一點，哪些是可能是對一點，可能哪些是錯一點。所以藉著你對一些手稿，你大概知道有沒有人加減對於這件事。而这本圣经呢，即手上那本新约圣经呢，是公元一世纪末呢就已经所有书信已经集合在一起了，即是手稿已经大家对过了。跟着很多时候要开会啦，你知道啦，其他教会那些、负责人又要开会，最后呢最正式的一本圣经呢，一本书啦，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公元第四世纪，现在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那里。咁所以你睇见咧，其实我哋手上嗰本圣经咧，系一本好古老、好古老嘅书嘅。咁你成2000多年嘅书，去睇嚟做乜嘢咧？咁样就系、是、其实新约嚟讲就系记录耶稣呢个人啦。嗰、那个问题就问到啦，耶稣佢系一个宗教老师嚟噶，点解会后来会即系俾罗马政府咁样钉咗喺十字架嗰度咧？其实耶稣做了一件咧好唔应该做嘅事，就系咧佢入咗耶路撒冷之后咧，将圣殿里头做买卖嘅人赶走。咁圣殿系边个负责噶？就系嗰啲祭司长啊嘛。 然后佢就讲一句话：我你将咧我嘅圣殿吓、啊，就系、是、祷告嘅殿啦，你哋竟然将佢成为个贼窝，就讲咗圣经，即系救咗圣经呢句说话，即系形容佢哋咧做咗一件好唔应该做嘅事。咁即系去批评呢啲即系当时圣殿嘅负责人啦。咁于是佢哋咧祭司长一个直接嘅冲突，咁佢哋想杀佢。但系杀佢嘅时候咧，第四十八节。但他们不知道要怎样下手，因为众人都围着他听得他的教训，即是老百姓很喜欢他的教训。如果你这么多时候在公然的时候捉他呢，就怕暴乱了。第二节，因为他们惧怕群众。刚刚那时候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呢就要出卖耶稣，就答应了如果有钱的话呢，他答应了。第六节，就寻找机会，要趁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即系冇人喺侧边嘅时候咧，啲人就唔会作乱啦。咁啊，静鸡鸡就捉咗耶稣啦。咁成个过程咧进展非常顺利。咁就捉咗耶稣，就去一个宗教上最权威嘅组织嗰度就审佢啦。咁就问佢：啊，你系咪犹太人嘅王啊？你系咪嗰个基督啊？咁耶稣就答佢：六十九节，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他们说：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了，我是。耶稣用嗰个人子要坐在神权能嘅右边咧，系讲紧唔系一个普通嘅王、啊，系讲紧喺。耶稣之前那个530年之前有一个先知是达以利，他就写了了，他见到呢，我在夜间的异象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个人，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常存者那里，即是个创天造地的神，被引领到他面前。他得着权柄是万王之王，各族各种方言的人都要侍奉他，而且他的国呢是永不毁灭。一个这么犀利的人物，万王之王，而且他的国永不毁灭，竟然耶稣就说他自己是那个，那当然他们不相信啦。那但问题怎么办呢？要杀耶稣，出第一招就是借刀杀人。本来比拉多说这些宗教的事你们自己管，你不要来说烦我。第31节，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权去判人死罪。他们没有权去判耶稣死罪，他们一定要借助罗马政府那个法例那个权力去判耶稣死罪。那他一定要做了什么？做假见证，诽谤，就说耶稣图谋造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怎么控告他啊？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煽惑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最大的罪名是什么呀？喂，他叫其他老百姓不要交税给罗马皇帝、哦、那这条这么大的罪应不应该死罪啊？然后后面才说、啊、他说他自己是王，其实是犹太人所相信的基督是王。哇，这个罪名好大。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书那里会讲到，比拉多就问了耶稣：喂，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那耶稣怎样答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在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于是比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作见证， 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你在个对答之中呢，你看到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呢，他要推翻罗马政权，他亦没有想着要争即是在地上要建立一个王国，所以对罗马王国有任何影响。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比拉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是说这个人反叛啊。他说我国不是这个世上的，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但是比拉多问了他真理是什么之后，他就不睬，不要理啊，快点搞定这件事啦，这样。咁跟住比拉多就開始即係要想放耶穌啦，咁就俾佢哋一個選擇，就係、是、你要呢個巴拉巴定係放呢個耶穌咧，咁樣俾你揀啦。咁巴拉巴咧係作亂殺人，咁罪名即係好重噶嘛，佢殺咗人啊嘛，而且話明佢作亂啊嘛。咁但係咧，竟然後面嗰啲祭司長啊嗰啲人咧，就係、是、煽惑同胞，即係話就於是好多人好多人。就不知道聽了啲咩説話啦，就話一定要殺呢個耶穌噶啦，寧願放巴拉巴都一定要殺耶穌。咁比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這人作過什麼惡事呢？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麼該死的罪，所以我要責打他，然後把他釋放。比拉多好希望能夠放過耶穌，但係咧。猶太人就一定要殺耶穌。在《約翰福音》那裡再講一件事，他當時比拉多想釋放耶穌，但是猶太人講了一句很語氣很重的說話，如果你釋放這個人，就不是凱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為王的，就是與凱撒為敵。即是说如果你放走这个人，你又知道这个人呢是对罗马皇权呢有威胁的，那你是不是忠于罗马皇帝啊？你就不是忠心于罗马皇帝啦，那你这个官呢都不用做的啦。凡是自命为王，即是耶稣说自己是王的话呢，就是与凯撒为敌啦。咁嗰時比拉多就喺個鋪石地嗰度呢就去審問嘅，咁所以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旅遊嘅時候呢，你會去到呢個鋪石地呢個地方。咁比拉多就問佢哋啦，我可以將你哋嘅王釘喺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呢句說話呢就肯定係揞住個心嚟講嘅，因为其实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罗马王的嘛，但是为了要除灭耶稣的时候呢，他讲话除了凯撒之外、你听我们多忠心啊，我们忠心于凯撒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容许有任何一个叫自称为王的耶稣在这里。就用一个这样的压力底下呢，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咁耶穌佢哋即係當然要鞭打耶穌先啦，咁然後先釘十字架。咁佢釘呢嗰條鞭呢就係九尾皮鞭，即係話佢嗰個結尾呢有好多啲鐵塊嘅，咁你打落去呢就皮開肉爛，係太殘酷啦。所以如果你係羅馬公民嘅時候呢，你係唔需要受呢個刑嘅。咁你可以睇到一個萬王之王竟然呢現在被人打成這樣，即是受這樣的痛苦。那於是呢他們就找了一個鄉下來的古利奈人西門，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叫他背著跟在耶穌後面，一些歷史記載。那跟著去到一個刑場，耶穌不知道為什麼跟著不發脾氣。在第34節，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作所作的是什麼。即是神啊，你赦免他們啦。其實耶穌是應該罵他們，首先罵就是罵那些宗教那些官祭司長啊、宗教人士， 啊，你哋竟然咧即系喺度屈我，然后咧而家即系要我死喺十字架，先闹咧就闹嗰班人，然后再闹下其他啲官兵，好多人可以闹噶，但系咧耶稣冇啊，耶稣就系话父啊赦免他们，佢为佢哋代求。咁当然啦，当然左右都有一个囚犯啦吓。咁当然喺嗰个情形底下咧，系人都笑佢，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个人点解会钉喺十字架，因为佢自己话自己系王啊嘛。咁所以官长就话：，诶、如果佢系基督，系神所拣选嘅，佢自己救自己啦。兵士咧又话：，或者你系犹太人嘅王，如果你系犹太人嘅王，救你自己吧。系人都知道啊，当你有困难嘅时候咧，你自己都救唔到自己嗰个咧。冇可能，因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嘛，就算有几大的能力啊，几小的能力啊，都先救自己的啦。咁连个犯人都咁讲喎，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喺咁多轻视的情况底下，有一个人就帮耶稣出头啦，就责备另外一个囚犯，你是同样受刑的，还惧怕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作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作过什么不对的事，即是在这个囚犯当中，他很清楚耶稣是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但是他自己和另一个囚犯呢所做的坏事是应该死在十字架。跟着他就讲一句很令人惊奇的事，他说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纪念我即是拯救我或者怜悯我。其实当时是很奇怪的，因为你想想一个人就快死了，如果你人死如灯灭呢，你一死了之后你什么都输了，你还有什么可以做啊？但这个囚犯呢竟然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即是说耶稣死了之后还有一个国，然后耶稣又会再来，他德国降临的时候，哇，即是真的相信他是那个万王之王，在天上那个、啊、即是可以即是国权的角度传到永远那个，然后你纪念我拯救我怜悯我，你当时还要救耶稣，耶稣挂了十字架，然后你叫耶稣救你，那这个是很不合逻辑的、哦，但是呢他就要求了这件事。那耶稣可以跟他说，耶稣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讲了一段讲了一些话，现在我都很后悔，现在要挂在上面，哎我都早知道我都是应该讲那些话啦，那我就不用死啦这样。但耶稣不是这样跟他说、哦、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今日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义人，即是神觉得他是一个公义的人，是一个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人就是一个天堂的地方享福。他说今日是人都知道他们两个三个在上面肯定死的，那你今日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个乐园喺边度咧？梗系唔喺个地上啦，梗系喺天上啦。耶稣肉身三个都死晒，但系竟然耶稣亦知道自己死紧，但系佢竟然同个囚犯讲话：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然后后来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耶稣将个灵魂交给他的天父，然后气就断了。在这里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人死了之后呢，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的，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输了，由头到尾输了，因为那些坏人已经达到目标了嘛，他们要耶稣死了嘛，死了啦，那死了之后以后在地上再见不到耶稣啦，那是不是耶稣输了？但是竟然呢 好肯定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人死咗之后咧有灵魂嘅存在，所以耶稣将个灵魂交俾天父，气就断了。然后佢亦可以应承咧嗰个犯人话：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面。如果系咁嘅时候，人嘅复活咧系有可能噶，因为你有灵魂啊嘛。你死咗之后，你个灵魂都喺度噶嘛，去咗第二个地方啫嘛。在当中见到的是耶稣的无奈和无助，在幅图画当中，因为他那些跟随者，他的门徒全部都走了，离开了他。比拉多虽然他是罗马的官，但是都因为在一些民众的压力底下，为了表达他对凯撒的忠心，他终于将耶稣判为交在十字，即是当是犯人死喺要佢钉死喺十字架嗰度。咁问题就话神喺边度啊？点解神唔出手啊？而家坏人唔系全部赢嘅咩？耶稣唔系全部输嘅咩？大约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好奇怪喎、哦！喺当中耶稣死嘅时候咧，佢哋发现咧喺个圣殿嗰度咧，嗰、那个幔子你睇佢几高几大，冇可能自己会裂开噶。哇，裂开咗！咁而呢个幔子咧喺犹太教嗰阵嘅习俗嚟讲咧，佢系喺当中入边有个至圣所，然后咧个祭司咧要去咧，即系入去咧做咗个赎罪祭。咁祭司咧就要为自己的罪先献上赎罪祭，因为祭司都是人，所以他会犯罪的，所以他一定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先，然后呢就为到大会众所有会众献一个赎罪祭，那就杀一只羊。那杀了一只羊之后呢，就要入去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他要带着那个羔羊的血，咁佢至圣所个样咧，入边咧就系有嗰个约柜啦。咁就施恩座前咧，佢就要弹啲血喺上边，咁即系做一个赎罪祭。喺当中，如果嗰个幔子系裂开嘅话咧，即系话祭司唔需要再做赎罪祭，就咁行入去就去做去见到神咯。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呢一班人啊，佢唔記得咗以前有一個先知，有一個預言。嗰、那個預言係乜嘢呢？嗰、那個先知係耶穌出生之前680年講過嘅一個，會將來會出現一個人物。嗰、那個人物係乜嘢人物呢？就係、是、神的仆人。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舉，成為至高。似乎这个仆人是一个很厉害，将来会成为至高的，但是问题他会做些什么呢？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要使他与强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分分老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个预言呢，没人知道怎样发生，这个人是怎样出现，但是知道一样东西呢，这个人就是刚才祭司所做的那个代罪羔羊，那只羊啊，要杀那只羊，因为他的人要按手在那个羊那里，将罪归在那个羊那里，然后就杀他。有一个人会做代罪羔羊的角色，而他会列在罪犯当中，又会为罪犯代求，这个不是耶稣的 死的時候的情況。而他做了一次之後呢，在希伯來書說這個祭司不需要多次將自己獻上，好像大祭司每年帶著不是自己的血進入至聖所一樣。他只顯現一次，他就能夠將自己作為祭品獻上，除掉罪。按著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後還有審判。照樣基督為了擔當許多人的罪，也曾經一次將自己獻上。耶穌的身份很特別，因為他是神的兒子。一個人死了，他可以二千多年，凡是信靠他的人，他都可以做那隻代罪羔羊，將人的罪洗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想想現在耶穌死了，到現在有二千多年了，二千多年很多人信了耶穌，他都得到經歷到赦罪的平安和一個新的生命。我們看到神的一個性格啊、世界上呢自己的敵人、啊、政治上最近新聞都看到啦，很多政治上呢，我不啱你，你不啱我，你對我的地位有威脅的話呢，就殺了你啦。所以呢敵人呢是要殺的，所以祭司長呢殺耶穌呢似乎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政治權力鬥爭底下的一個表現。但是上帝呢，創天造地的神呢，對自己那些不聽自己話的人呢，他是要拯救的。他拯救的時候呢，他是要將自己的獨生兒子，即是他所愛的，要拿他出來受苦，然後做代罪羔羊，以致他的敵人呢能換取一個新的生命，在罪那裡得釋放。人那個愛呢是很淺的，很窄，但是神的愛呢很闊，他容得起他的敵人的存在，還有要救他的敵人，寧願兒子做代罪羔羊，以致敵人能夠得著一個新的生命，在罪裡得釋放。是很難想像這個神是這樣。但有一個問題就來了，如果神是已經計劃好耶穌是要死在十字架那裡，那這一班人呢所做的事情不是跟著耶穌，即、就是跟著神的意思去做啦，雖然他們做的是壞事，那神要不要他們負責呢？還有其實那班人都是用他們的自由意志去做的，是他們選擇去釘自己的王，猶太人的王在十字架那裡。耶穌做過一個預言，他說呢將來這個聖殿呢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外一塊石頭上面，每一塊都要拆下來。耶穌死了大概40年之後，他們說他們很忠心於羅馬皇帝，揞住個心來講，但是後來呢他們就反叛，咁於是羅馬皇帝就圍攻耶路撒冷，後來呢就攻入去之後呢就燒聖殿。你知道聖殿嘅裝飾呢有金有銀㗎嘛，咁佢燒起嚟嘅時候呢，金銀呢就流曬落喺石頭嗰啲石頭同石頭之間嘅縫縫嗰度。於是啲兵丁呢就要將嗰啲金啊銀啊攞走嘅時候呢，將啲石頭呢一個個拆曬出嚟，然後攞走裏頭之間嗰啲金銀。咁呢個預言呢實現咗，咁當然啦，最受影響嘅係邊個呢？好多人死咗，最受影響就係嗰啲祭司啊。祭司佢哋有權力係因為有聖殿，所有猶太人佢哋都要去耶路撒冷去呢個聖殿嗰度獻祭。如果耶路撒冷冇咗呢個聖殿，耶路撒冷變得好普通。祭司的權力是基於聖殿，聖殿被燒，祭司等於一個普通人一樣，因為沒有人再去獻祭嘛。那也就是說猶太人到現在 佢都冇再實施舊約聖經所講啊，要每年做獻個贖罪祭，因為冇地方獻啊，因為個聖殿已經被毀啦。一個曾經好努力去保住自己嘅政治地位嘅神，叫佢喺當中失去佢自己嘅政治地位，亦失去咗佢常常喺度保護嗰個權力，同埋喺當中社會嘅嗰、那個即係被尊崇啊！啊，佢當中可以做買賣啊，呢啲嘢一切都冇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大家都好记得，就是说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给了租客，那些租客呢就后来派了一些仆人去，又收不到果子，后来呢他们就派那个家主就派了一个儿子去，于是他们说啊，这个继承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有他的产业吧，咁就殺咗佢嘅仔啊！咁然後就問啦，咁你話耶穌就問，咁個葡萄園嘅主人來到嘅時候，會點樣對待嗰啲農户呢？佢哋回答：他會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惡人，把葡萄園租給按時要拿果子的農户。神嘅有審判，雖然神嘅權能，但同樣。人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去不听神话，神的计划最终可以达到，但是呢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听神话的，一样会得到审判。咁而在当中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后呢，救恩就不再只是属于犹太人了，是传到万邦，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他可能希列人，可能其他人民族的人，只要他信耶稣，他都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国，也是历史上的转捩点。神的大人不只限于在历史当中耶稣的受死，神的大人將會在下一次的講道那裡講到耶穌的復活。如果一個人死後是有靈魂的話呢，很客觀來講，有靈魂的時候，你是不是你可以，即是不是人死如燈滅的時候，你是有機會，是即是神可以做得到的，人是可以復活的，而且有另外一個空間，不是地上的空間，地上的空間給你贏曬的，天上仲有一个。我哋一起低头祈祷好唔好？慈悲天父，你是那个创天造地的神，你对人的拯救计划，将耶稣你自己的仆人，也是神你自己的儿子，万王之王，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显然祭司长、一些宗教的领袖，包括一些平民百姓，都要去推翻、除掉这一个犹太人的王，愿意效忠于罗马皇帝，不择手段，就是要杀这个耶稣。历史上记载了一件非常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神你竟然在当中藉着先知，在不同时候的预言，去告诉我们，原来耶稣的出现、耶稣的受苦，也是你计划当中，因为他要成为那个代罪羔羊。神啊，当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全能全知，你自己那个周详的计划，你看见人的叛逆，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反叛你自己的意思， 但是在当中神你用他们一些容许这些坏的行为去继续的存在，以致达成你自己的大的计划，但是当中你亦实行审判。神啊，当我们知道耶稣应承了这个犯人今天他要去跟耶稣一起在乐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死不是如灯灭，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当死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乐园那里与你同在，在世上的事都是暂时，在天上的事是永远。神啊，帮助我们在当中去思想神你自己的爱，因为你那个牺牲主动，还有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你爱我们，甚至愿意将自己的独生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在代罪羔羊，以致我们得与同神你自己的关系和好。神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耶稣要复活，在当中也讲明原来真的可以战胜死亡。主父，帮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做你忠心的仆人，在这个短暂世上的日子能够讨你喜悦，然后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去到乐园里与你一起。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